Learning is earning.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资讯转运站，博古通记，学习意识知不知。先自我介绍，我是大鱼。
我是莎莎。
我是珊迪。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媒体试读。我们的 podcast 会跟大家介绍成人学习的主题，也会提供过程中会碰到的困境解方和一些可以尝试使用的平台管道，是一些我们的心得分享，也让大家可以拿来作为自己使用方向的参考哦。那我们开始吧。四月一号愚人节的时候，不是有大马歌手黄明志离世的消息吗？
对啊对啊，这件事情闹得很大耶，甚至还有记者跟粉丝吵起来。
但后来不是证实是因为出新歌要拍 MV 才搞出这出戏吗？
是没错啦，但透过这件事情不禁让我有感而发。我们除了要注意是不是愚人节的恶作剧以外，培养媒体试读的能力也很重要。
说到媒体试读这个词跟媒体素养到底是差在哪里啊？难道不是都是只需要具备辨别能力吗？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啦。媒体试读的内涵是透过培养认知能力来分析媒体，也就是面对媒体的时候要学会防身术，有能力去指认所谓的坏资讯，然后一躲了之。而媒体试读的教育理念是，学生学会了试读知识和技巧，便能够去善选资讯，小心消费，保持个人的资讯健康，免受污毒的资讯环境污染哦。
那媒体素养呢？
媒体素养的教育理念呢，接近一般人朗朗上口的健康社区匹夫有责，所以在促进健康资讯社区的教学上，特别强调了媒体讯息产制和以公民发声为目的的媒体禁用。简单来说，虽然两者非常相似，但最大的差异即在媒体试读强调个人资讯的健康，而媒体素养强调建立健康资讯的社区哦。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这样解释我就听得懂了。
可是现在网络上不是都散布着很多不一样的谣言吗？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可以善用所谓的5W 思考法哦。首先要思考 who 这个网页是谁写的，那他们是否是专家，还是是否有这些作者的简介。再来要想想 what 这个网站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则是去思考 when。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要去考虑这个网站是何时架构的，最近是否有更新，对不对？
没错，看来我们莎莎具有出色的媒体试读能力呢。那下一步只要去思考 where 这个资讯的来源从哪里得知，那可否找到这个网站的出版者或者是赞助商。最后则去思考 why。 以上这四个步骤都确认完资讯是否可信后，到了这个步骤只要去确认说这样的资讯内容是否是自己想要得到的，对自己是否有用，以及能够去帮自己解决问题吗？那透过以上五个步骤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辨别资讯的真伪哦。而且假新闻其实会有一些蛮明显的特点耶。
像是经地球再过几年就会毁灭这种很浮夸的标题跟内文吗？
没错，标题浮夸耸动或隐晦不明，内容出处难以待定，缺乏具体时间点，煽动情绪反应，缺乏可信数据来源等，这些都有可能是假新闻的特点哦。
但是如果我自己想过之后还是很担心它是不是假的，该怎么办啊？有什么地方可以帮我们辨别它的真实性吗？
那我自己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呢，有在使用两个平台，第一个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第二个是 LINE 的讯息查证等等。这两个平台都有提供消息的查证，而且查证后的真伪是否是真的，还有每日的谣言 Top 10啊，或者是要教大家怎么去查证等等。那前者甚至还有媒体素养的计划，以及跟一些 Podcast 的节目，因为像是我们这样子类似透过聊天的方式等一些比较特别的内容，大家有空都可以上去看看哦。而且上面都会放一些很浮夸的假新闻，感觉很有意思耶。然后每次看到我都会觉得很好笑，因为太荒谬了。
真的吗？那我也要赶快去上面看看了。
那讲到媒体试读啊，就让我想到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能够帮助我们独立判断还有理性看待事物真相的批判性思维。
诶，对耶，我也常听到批判性思维这个概念，那么究竟是怎样去培养批判性思考啊？
在解说批判性思考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人们在学习吸收资讯的方式跟大脑运作的机制吧。那大脑啊，因为演化的关系，早期人们为了在充满不确定的自然环境当中生存，会需要快速的应变跟决策，因此也内建了许多思考的捷径。那这些捷径呢，可以让我们节省大脑运作的耗能，也能够帮助我们快速下判断。但是也因为过度的依赖自动化的思考模式，没有认真的去检视我们心中原来的假设，就会容易产生对事物的偏见或者是错误判断哦。
哦，难怪我们需要运用训练批判思维，才不会落入习惯性的思考方式。那刚刚说的学习方式呢？
这种习惯性的大脑机制也会影响我们对于事物的学习，因为想要透过简单快速自动化的方式来吸收资讯，就容易让我们失去对资讯主动分析解读。在这样子没有存疑就完全相信外界讯息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让人忽略掉一些重要的细节，也是导致我们无法对报道或资讯有正确性有所探究，而人云亦云也容易让我们失去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哦。
诶，这样听起来跟我上面说到过的那些 5W 查证法是不是有点像啊？
前面珊迪就有讲到一些批判性思考要确保资料来源的可信度和对资料论述保持怀疑的精神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试着区分资料呈现的究竟是事实还是带有评论的观点。如果是对事实的描述，就可以再从叙述当中去思考前后是否有连贯，是不是合理的，有没有符合逻辑。那至于如果是评断事件的观点的话，就见仁见智咯，因为每个人从不同立场和角度来看，对同一件事情的感受和想法本来也就会有所差异，所以也不必太过于想要纠正对方的观点哦。
所以从分析、查证还有分辨事实跟观点，都是我们可以先培养的思维啊。
虽然这些步骤看起来都很简单也很容易，但是要真正带来效果，还是要透过我们自己的实际练习才会产生哦。
那除了用在媒体试读批判性思考，还可以对我们产生什么实际的效益呢？
你问得很好哦，因为多加练习批判性思考之后呢，不仅能够强化我们分析事件跟问题的能力，在思考解方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比较根本的系统性解决方式，而且对事情的全面理解也会让我们判断的准确性提高，还能更好的掌握决策力。另外在沟通的时候啊，因为吸收不同想法的习惯啊，也能够更理解对方的立场，也分得清楚哪些是事实，哪些是对方的评价哦。那在表达个人观点的同时啊，因为经过批判性思维有逻辑有条理的训练，更能够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哦。那就算批判性思维需要突破脑袋原本的自动化运作模式，似乎有点小累耶，但我还是要多多运用这个好了，毕竟脑袋来生出来就是要用的嘛。
从现在开始培养媒体试读的能力看来也不迟嘛，
尤其是现在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大家平常没事做也都会滑手机，尤其是我们最常用的几个平台，像是 YouTube、抖音或小红书等，常常会出现一些很无脑的东西，还有一些人利用这些自媒体平台进行洗脑，灌输政治思想甚至偏差的概念。
难怪之前常常听到有人说抖音一响父母白养，
这就是总白痴化的现象啦，我们要特别注意哦。人如果长时间接受肤浅低俗的电视节目，就会失去思考力跟判断力。总白痴化就是指接受太多无意义的资讯，人也跟着变得判断力下降，变得跟白痴一样。
我知道了，那我下次在查证新闻的真实性之前，也可以先过滤掉一些没营养的内容。
看来如何当一个合格的乐听人也是现在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大课题啦。
那我们今天谈了分享防范假资讯的平台，也介绍关于媒体试读该保有的思维和降低受骗几率的几个技巧方法，还有媒体盛行的时候人们应该注意的现象。大家听完有没有什么收获呢？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经验故事想要跟其他人分享，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哦。那如果今天的节目有让你觉得不错的地方想要试看看，也欢迎在下方跟我们交流。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这集节目或这个主题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哦。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